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圆满了模式品跟两部合合品啊，那么这两品谈的就是同修道友之间呢，我们跟善知识相随学习佛法，成就波尔波罗蜜的过程呢，有许多在修学上的态度观念，三业相应，自己的意想分别上种种的过失。这过失倒不是在应对进退上做人的过失，而是这个过失它终究会影响措施学习波尔波罗蜜的因缘，而这个因缘会落下我们今天跟成就大菩提相违的障碍种子。这个种子呢会一直不断的无量现行，所以我们会空过多劫而没有办法这个通达实相，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过失。所以我们当知道这个成就，所以相翻过来呢，一个成就一个学法的因缘，它的功德就相对很大的。那么了解了前面的，其实在之前讲进了文殊品就告诉我们施中法行受持波尔波罗蜜的功德相，那么也劝我们经常应当要以施法行约自己的力能来受持波尔。那么接着谈过失，那么现在我们上礼拜刚刚见到经文的一小段，就是佛母品第48。佛母就是波尔波罗蜜的另外一个名称。那么为什么在本品当中不讲波尔波罗蜜品而讲佛母品，是因为他要讲两件事。说波尔波罗蜜呢能够出生诸佛，这个佛在哪里见呢？这佛在哪里生呢？其实在五蕴世界当中生，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五蕴的这个实相，自己的自证，于是才能够于中生出佛的觉性。所以佛是在哪里生啊？佛不是在虚空当中生一个奇怪的光明的相，而是在五蕴当中，从五蕴的实相的了达当中去出生诸佛。所以他把般若出生诸佛能事世间相合作在这一品当中变成两个重点来说。那么在五蕴的实相上能够成佛这件事情，我们众生也有五蕴，为什么我们不成佛啊？那么关键就在我们这一品后面半段所讲的62件。62件其实就是在五蕴世间或者是国土世间当中呢，只以为有我有法，所以在我法二执上呢，我们就把它开列成62件。所以我们看今天是不是能够有机会讲到哈。那么因为众生着在这62件有我有法的偏执当中呢，于是我们不得成佛。所以成佛不成佛的关键就在于执我法啊，对于我法的分别以及具生二执深浅跟广狭的差别。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各位如果有经本的话呢，你们就打开625页，我们从头来哈。上礼拜虽然讲了一段经文了，那么我们今天是要请各位从大智度论的2568页倒数第四行的论文啊，随着龙树菩萨的教导呢，我们来学习到底他怎么说明这一品。那么如果你们用贯科版，那就是用下册的605页啊。那么我的习惯是会先看自论，然后把自论的重点摘要以后呢，再看方广经，那么在方广经上做科句，然后做批询，做这个旁注啊，这些事情，然后呢从头到尾再依着经呢看一遍，这是学习的一个方法了啊。好，我们主要就依这个大智度论的文来看。那么在这品经一开始就举母子的比喻，他说如果一个母亲呢，她生养许多的孩子，那么这个母亲也有苦难病难，那么当这么多儿子知道这个母亲有病难的时候呢，那么 他就会去尽量去想办法找能够令母亲得安乐的各种可能方法。那么这里所比喻的母亲，倒也不是我们真实世界当中我们的母亲，这个母亲其实就是我们的觉性啊，我们的本觉，我们的本质发尔的觉性。那我们的觉性被自己的世间心呢、啊、负障啊，世间负真心负障了，所以你在因为世间心的引导底下呢，在五欲六尘当中受诸苦难，于是你就会有离苦得乐恢复，你又知道你原本的样子是那个样子清净的，所以你想恢复到那样子的状态，所以你会去想找到各种得安乐的方法。所以其实倒不是如经中一开始所讲的母子的比喻，因为这边的母啊指的就是波尔波尔蜜，而这边讲的这么多的上百上千的子，指的就是如来迦叶自2500年传下来的这么多的佛弟子了。所以佛弟子如果要毕竟求安乐，当然你假说是为母啊，那母当然是指众生啊，众生当然是指我们常住相的世间众生，可是世间众生的自信跟我们这一个布达伽罗，我们自己的自信其实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自信之度。当你能够找到自信之度的方法，把这个方法传布在一切世间众生有缘的境界上，那当然他们也就能够得度彼岸。所以在这个比喻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我今天这个礼拜四吧晚上上一个课，我才知道这品经当中的那个文盲蛇，那个叫做黄，喝乌昂黄，可是我还是愿意念作虫。我们讲的虫啊，大虫是指蛇的意思，其实它就是蛇的一种啊，蛇的一种。我这边刚刚学，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去查国语词典的人，所以就我的了解来猜测它的念音，那么正确念音叫做黄。好，那我们来看看自论。四曰：上说十方诸佛及大菩萨永护波尔波罗蜜，乃至正一念不令魔得其变，这是节前。因为前面一品的两不合合品，就是摩氏两不合合的最终篇，就讲到释迦牟尼佛的佛力加倍，对不对？讲到十方诸佛菩萨加倍，讲到一切的阿毗跋致菩萨加倍。所以这边就结这个钱，他说十方诸佛及大菩萨，这大菩萨是指阿毗跋致的菩萨，永护波尔波罗蜜。而诸佛当然包括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内的十方三世诸佛了。那么所有这些诸佛及大菩萨都会因为你真的用心受持波尔波罗蜜，于是他会永护这样子学习波尔波罗蜜的佛弟子。那么乃至正一念是标举从书写受持读诵这一念，乃至为别人说种种的十法行，会令行在十法行上受持波尔波罗蜜的弟子呢，不令魔得其变。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啊，常念真如，佛菩萨就跟我们这一念心心心相应。那么一心不二用的情况底下呢，魔当然就没有趁虚而入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就叫做佛力永护，不令魔得其变。所以我们努力的行在道上，一切的境界往道上会啊，不要在业处行分别事。如果你在业处行分别事，就会做我法的主张，当然会顺其气，在顺为的境界底下呢，业上造业，那么魔就会得其变。所以还是一个关键，如果你知道但念正念真如，你就会在一切真如原相当中呢，正毕竟空，不会取相，不会相应于贪嗔痴分别。所以这段话算是节前呢、啊。那么法会当中听者闻是事宜，或作是念，这指的是法会当中有人这样子的想法。他说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灭相。因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佛入他的海印三昧，他的这个常住三昧当中的大定当中，这个大定显现一切的烦恼止息，他也不去取相，不去分别，所以那么假说叫做即灭相。其实灭者呢有两种灭，一种叫做世间清净，一种叫做出世间清净。世间清净是余相不分别，余相不分别，可是余相不分别就跟一个大湖水一样，
湖水平静了以后呢，湖水就可以引现大地，对不对？天地以及湖边所有一切的风光景色，风光景色，它与一切的静呢，不染不杂。这个还是约奢摩他，佛的大奢摩他来说的。如果约佛的这个造性，就是他的般若的智慧来说的话呢，这个灭是灭一切的结始，因为他长生智慧啊，佛的心中长生智慧，所以那个灭啊，是指灭一切的烦恼。那么为什么会有常烦恼？因为他常用智慧观察一切世间。所以极者是指他的定，灭是指他的慧。所以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谛，并不是如一般文名相上说即灭就是什么都不动，什么都不动，他是不动，他的自性不动。可是呢，他真正能够不取相分别，于是他的心就跟镜面一样，能够引现一切法，对不对？湖来湖现，汉来汉现，他于相不做分别，啊，应众生心随作之量，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引现众生，于诸法及众生无证无碍。无证无碍就是我们在菩萨地所讲的无恼害乐，他常住在无恼害乐，他看我们就像他的独子一样，啊，非常的这个关怀以及愿意给我们教导我们所有一切真理实相，啊，真理实相的道理。所以呢，他常在这样的心中住，啊，所以道也不是他没有感受啊，不是他说他不关怀这样子的一个世间众生。所以呢，这个人显然是对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极灭相的道理有一点误会，他以为极灭就是空无的，所以他就问了，那么如果佛住在一种空无的境界里面，他们为什么他能够佛眼常视众生，永护众生，令众生不令魔得其变？他说，何以故永护殊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的佛弟子呢？那么是故佛就告舍利佛啊，告须菩提说啊，未说譬喻，就举了一个是譬喻。所以一开始经中呢，就是佛告须菩提，指的这个母子的譬喻。他说，如子之恩呢，守护其母。这个时候底下你可以看到，谁是子，谁是母啊？那个子啊，反而是啊，般若是十方诸佛母。那么若有魔等流难，因为呢，我们说只要世间有七宝所住之处啊，各种怨贼就会来怎么样觊觎这个七宝嘛。那么般若也是像这样的事情，所以般若是个好东西，像佛法是个好东西，不管你是佛教徒或者是非佛教徒，其实都会有机会来学习佛法。可是一本佛法就各随其解，对不对？每个人都会有他的领会，所以他虽有诸子，可是如果这些孩子啊，他对于般若波罗蜜的文字教法各有各的诠释，那么就不见得有正知见了，对不对？如果你随着我法二执的知见，那你可能生六十二外道的邪见。如果你知道这些东西是消去自己的烦恼相，于是你常住这种去除烦恼的智慧相，那么你的心是极灭的，心是极净。所以这里所讲的子啊，反而是指佛菩萨，这里所讲的母呢，是指般若波罗蜜。所以这里的子是指十方诸佛菩萨，这个母呢是指法教。所以佛世尊也说啊，佛法生三宝，何者为上？他说法为上，他说法为上。十方诸佛并不是创造这个法的人，他是依照这个法去实践，而能够体现烦恼漏尽啊，烦恼漏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圣者啊。所以这本您所讲的儿子就是我们，所以佛把我们放在同样的地位，我们都是学佛法的人，在佛法当中开发觉性的人。所以当他知道佛法被人曲解了以后呢，他就会拨乱反正，希望这个佛法让大众去掉邪见，而能够跟正见相应，这就是我们求安乐具这样子的用心。所以他说啊，这个若有魔等欲流难般若波罗蜜，欲流难者就是于般若波罗蜜的文字教法当中生出邪见，啊，做了错误的解释，把它用在非法上，这样子的流难处呢，就会等于破坏般若波罗蜜。于是呢，当十方诸佛看到这样的
状况的时候呢，诸佛虽行即灭相，可是他因为两个理由，两个理由，第一个怜悯众生故，怕这样子的魔等流难的种种邪见呢，会伤害众生的法身慧命，所以一定他会出于是为众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第二个知恩分故，因为他自己从法家当中受到这么大的恩德，开发这样子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大菩提，所以他知道这样子的佛法真好，可是众生如果用邪见来受持，那么似乎好像真的不知祸啊，不是祸，所以他以这样的慈悲心常念，常念，念什么？还是念佛法生三宝啊，还是念这个诸佛的清净呢？所以他用佛眼呢、啊，那佛眼就具足无眼了啊，具足无眼，用佛眼常见，见就是手，见就是这个气理气机的观察，然后呢，以各种的方便善巧去守护所有用十法行受持般若波罗蜜的佛弟子，令这些行邪见的佛弟子呢，啊，令其争议不思佛道，令其的心呢增上，那个争议要用增上来解，起增上，不要以少为足，不要住在个人的邪见里面，啊，那么执着个人的偏激所执呢而不得处理。就是令其增益，让他知道随顺他的心意，可是令他增上，这叫做令其令得增益，不是佛道。佛道就是觉性，佛道觉性护念他的觉性，让他一直不断的不以少为足，远离自己的偏离所知，而能够圆满成就一切法的真实相。所以呢，此中佛就自说因缘呢，说诸贤圣及贤圣法，贤圣是指佛了，菩萨，而贤圣法就是指佛菩萨所依的真如，这些呢都从般若波罗蜜中生。般若波罗蜜者指的是文字教法，因为我们末法众生呢都只能够依着佛的文字教法来学习，所以这边是约世俗地来说般若了。那在这里呢，因为文中须菩提问了四个问题，哪四个问题呢？你们看到《方广经》呢，625页最后一行，626页最后一行，世尊，般若波罗蜜云何能生诸佛？云何能视世间相？云何诸佛从般若波罗蜜生？云何诸佛说世间相？在这边，须菩提是跟世尊问了四个问题，可是后面呢，佛只答了能视、能说以及为什么般若波罗蜜出生诸佛，他只回答了三个问题，所以这边龙树菩萨就很周到的就问了，他说：“问曰。”须菩提问四种问题呢，那么佛何以正答三世而不说诸佛从般若波罗蜜中生？他只回答了般若波罗蜜生诸佛，他没有回答诸佛从般若波罗蜜中生。约我们来看这两个问题是不是一样？啊，一样嘛，一样。可是，一样，那须菩提也那么聪明，他为什么要同复问两个一样的问题？因为虽然说一样，其实还是有一点差别的。请看底下，答曰：龙树菩萨是这样的分别的。他说啊，般若生诸法，这是佛有证达的，跟诸佛从般若蜜中生意道理上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他说意无意。可是呢，有人言呢、啊，有人这样子去分解了，他说啊，诸法何故能生般若波罗蜜？啊，能生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般若波罗蜜呢，能生诸佛啊？有人这样子说，有人这样说。那么呢，另外一个。如果有人行般若波罗蜜及众行，众行当然是指六度了哈，得成佛。好，这有两段话。第一段话是说，如果你呢能够善抉择一切的三藏十二部经，那你就可以去通达般若波罗蜜。因为通达般若波罗蜜之后呢，你会遍学一切法而胜出一切法，乃至于能够开发觉性。这是一边，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出生诸佛。为什么？这件事情只有佛是这样子的。只有世尊，世尊他因缘成熟了，经过多生多劫的六度修行菩萨道，最后一生八相成道，从兜率天下生人间，对不对？示现八相成道，这个是指佛的自然智成就。可是呢，我们今天生在佛后，依的是什么？依的是般若波罗蜜嘛。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呢是行在般若波罗蜜所教的六度四摄法当中，圆满菩萨道以后呢，终究也要成佛的。 所以这前后两件事情讲的虽然是一样，可是因缘是有点差别的。所以龙树菩萨说啊，前者是指谁？般若僧诸佛，就是指那些圆满成就六度因缘的，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他就自然智、无私智，对不对？在金刚树下菩提座上呢，就悟道成佛，这个是他的相，这是他的相。所以好像般若是个作者，所以他说啊，初位作者啊，初位作者，好像有一个力量令一个人能够开悟觉心而成佛。那个力量是什么？那个力量是般若波罗蜜的方便力。般若波罗蜜不是谁发明的，它是大自然的一种法则，它令我们在里面呢能够知道一切的世间的分别呢都是不可爱相，都可不可爱相。那么于中呢生出大菩提，那么这个是约作者编说的。可是呢，这个因身教法流传下来的三藏钵经，如果我们能够信受奉行呢，真正因缘成熟，三大生集结，我们也一定成佛。这是约法来说，这是约我们的法行来说。如果我们能够随顺法行呢，对，法随法行，那么终究也会证得涅槃，这个二位法言。那么他就举了一个比喻了，这个比喻我是看不太懂，不过大概可以猜他的意思。他说若言堕之杀人，或若言堕树杀人，以是同，以是是同，故不别答。意思就是说，我换作我比较懂的话来说啊，一个人拿刀杀了另外一个人啊，你会说是刀子杀人还是人杀人？是不是意思都一样？人杀人不见得用刀子了，可是呢，如果我特别要指的那个凶器是这个人拿了一把刀砍杀了一个人，令他死亡，这是约作者说。那么这个人杀人是约法说的，这个是一个罪，这个是一个罪。所以呢，我姑且做这样的分别哈。我这样讲是有点心虚的，不过你们姑且想想，堕枝杀人是说树上掉了一个树枝，因为它很尖锐，就扎到我们的头嘛。我们说树枝扎到我的头，那有人说树。树那枝是长在树上，所以你说堕树杀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并不是你要骗读一些三藏十二部经才能够成佛的，依事俱记也可以成佛啊。我用这样子去分别也可能可以，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够一心见道，自然就成佛。当然我们今天骗读三藏十二部经，圆满一切的般若波罗蜜因缘，也一定成佛。所以不管是自然智、无私智的这个如来世尊，或者是我们佛后的末世行菩萨道的弟子，一定成佛。从那佛那个觉性是一性无二性，所以他说以是是同故不别答。那么若说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其实就等于说了诸佛从般若波罗蜜中生。所以这边呢就只答了三个问题，而不答四个问题。接着他又设了一个问答，说问曰，如于今说五众破坏，那个破坏者旁边写无常。于今当然是指声闻经呢，声闻经主要是指阿含呢。那么圣佛在阿含时为声闻弟子所讲的阿含经多说什么？五众无常，五众者就是五蕴，五蕴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故空。他是这样子来讲他的四法印、三法印。那么故名为世间，故名为世间。所以世间是无常相，世间是有为相。为什么？它显现无常，显现无常。所以佛在声闻经当常常这样的说。可是他就问呢，龙树菩萨就设了一个问题了，此中何以言般若波罗蜜是五众无迫害生灭等？这个经句在哪里呢？这经句在方广经的627页倒数第五行啊，你们要这样子对读哈。云何生般若波罗蜜中是五蕴相？那么须菩提，须菩提就佛就告诉他，须菩提啊，般若波罗蜜呢不是五蕴破，不是五蕴坏。那把它合作一句，就是说般若波罗蜜是不显示五蕴破坏相。五蕴它本身就是个原性。佛虽然在声闻教当中讲说五蕴法是要告诉我们与五蕴，五蕴自性不是我，五蕴也不是我所有，对不对？他要讲这个道理。可是五蕴本身无有自性， 所以他本身自信也无有无常法性的显现，他没有破坏相，他没有破坏相，也没有生灭相，啊，也没有生灭相，所以他不是五蕴的破坏，不是生，不是灭，所以他就说不显示五蕴的破坏跟生灭，这当然只等等就包括什么？等就包括垢尽、增减、入出以及过去、未来、现在三世。所以这边等就包括这些东西了。他就问了，那么《声闻经》当中常说五蕴的无常、苦、空、无我，为什么这边讲无破、不破、不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入、不出、不过去、不未来、不现在？为什么他把这些东西都遮浅了呢？跟《声闻经》当中所说的说法不一致呢？楼苏菩萨就回答这件事情说，答曰啊，比喻说五众破坏无常苦空无我的，那是小乘士，是因为对于声闻弟子的根基，那个士是指他的五蕴，是指他们的根基，而此呢是指大乘法说，而小乘法呢多说无常苦空无我了，而大乘法多说法空，而法空呢是真空，是妙有，非空非有，是中道第一立。所以这边的法空不要用虚无，不要用空无来说哈，这边多说的法空是指佛的一时相应啊，这大乘的一时相应。那么小乘呢，多说无常苦空无我，他们也讲空，可是他的空呢，只讲人空，而大乘是说五蕴亦空，所以呢，一切在无所有不可得当中呢，与自心分别显现一切法，所以他说这样子的有无间说的中道义，大乘常作如是说。而小乘法呢中先说无常后说法空，我们刚刚讲过了，他们观察的方法是什么？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故空啊。所以你们不妨把这边写在这里，这大概总说四法印他们的观修次第。他们一切法先从无常法印先观起，我们学无常法的时候呢，就会知道是缘性无常、升起无常、幻灭无常，昨天晚上还在读哈。那么这边就先讲无常，先从无常法门观修，然后呢，我们今天就于无常法当中有不舍，有不舍离的啊，不舍离的颠倒常性，所以故苦。苦故就显示什么？于一切因缘法当中，我们没有自在性嘛，曰无自在性说无我。于无我呢，就可以了解人这个概念是假名是色，没有真的我的自性可得。于是呢，于我的自性上了达，它毕竟是空的。这个空是人空，这是人空，所以他不是没有讲法空，是少说法空。像在阿含经当中的小空经、大空经也有法空义，可是属于这种法空义的经文，在阿含经四部阿含当中是很少部分，多说无常。可是在声闻弟子当中，他就有偏取，他觉得只要能够完成解脱啊，成就这个阿罗汉漏尽，他就成就无学位了，所以他对于法空义就不深入去了解。而大乘法中呢，一开始便从法空，一开始便有一时相应的毕竟空去应一切法，他一定要知道一切法空假名失色，所以才会于无住相当中出生一切法啊。所以呢，初便说法空，旁边请写大乘经最重要的法印，是以无住相当中出生一切法。你要知道一切法本来无生，可是为什么生？因为佛出现世间，对不对？悲悯众生故，知恩分故，所以他为了对治众生的种种病，所以有种种三巧法门、八万四千法门说。所以法空实则不空，为什么？因为法法无自性，所以呢可以随众生的因缘施设种种的药来对治种种的病，而病清净之后自然显现离垢的清净相，而众生就会知道原来这个垢相没有自性，所以他毕竟离垢清净之后呢，就知道原来这个清净不是离垢方得的，而是发而常清净。这是大乘的方便三巧，这是大乘方便三巧。 那么有一些五事不具足的人呢，有一些不了义的人呢，在小乘法教当中说无常，就会令众很多众生恐怖。不只是说这个无常恐怖，说苦，众生也觉得很，这个佛教很消极。说无我，有些人也很讨厌。说空，有人就会堕到偏空去。所以这四个法印的确它是圣意，可是呢，它会令众生生出怖畏，于是于终会生出一些邪见。可是大乘呢，就觉得这样的邪见会让一些人呢，不是住在无为空当中呢，就会怖畏无我，而不愿意修学佛法，而愿意去拥抱那些有我的外道见。而大乘则不然，所以大乘是为了要对治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对治问题，于是呢，对这样子在二乘法当中执着无常苦空无我的人，反而说什么呢？反而说不破不坏。就是即相观空，你要去体会一切法的生灭无常，不破坏就可以体现它真正的空义，它真正的空义。所以呢，大乘呢不是生死为怨仇，他反而把尘劳做服侍。所以这个，如果你只以为真的就是这样子，而你不去对治烦恼，那你又是堕到方广道的里边，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在解释密经就说，于是有了什么第三十教，对不对？第三十教呢，就是唯识所说的教法，你要用三性三无性来通达一切法，空有两边，兼说两边，而显示中道义，显示中道义。而在第二十教的时候呢，说般若，说这样的道理呢，说不破不坏不出，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入不出，无有三世。这个法当然决定是圣义，可是就有人堕到顽空，那为了对之顽空，又不得不说第三十的中道义，这是解释密经所说的三十叛教。所以在这边呢，他就说了，为了对之二乘闻无从苦空无我生出种种的邪见，而大乘为了对之这个邪见，于是说不破不坏等这样子的法义。所以此中呢，佛自说因缘空无相无作终不破坏，波尔波罗蜜是如是等世间相。所以这边何以有空无相无作呢？请看经文，经文《方广经》的627页倒数三行，何以故底下空相不破不坏，对不对？请把空相要画下来。在不破不坏底下呢，也有无相相无作相，无相相也是不破不坏，无作相也是不破不坏。所以我们虽说缘起其实持有故必有，并没有什么东西啊，并没有什么无所有。我们说此生故必生，也没有自信生啊，也没有自信生。所以它底下总归无所有法性法，无所有是对到不起，法性是对到不生，没有自信生，于是说不生。虽然说缘起，可是不脱众缘，自性不会起，所以他说无所有。所以毕竟归无所有不可得，自性是不可得的，所以他说这个空相不破不坏，无相相无作相不破不坏，不起法不生法，无所有法性法，不破不坏啊，不破不坏相如是是，就用这样子来显示一切的五蕴世间实相如是啊，实相如是。好，这段文龙树菩萨就这样子交代了。好，继续请看2570页第四行，复次，五众名为世间。啊，所以在华严经当中说三世间，三世间有哪三个呢？五众世间、众生世间以及国土世间。那么其实以谁为主呢？其实以众生世间为主，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了常执我，所以佛为我们说五众。五众呢，我们就会以为五众各有自信，而众生无所有，就众生就是我了啊，我是无所有的。那么世间相也是常住不灭的啊，也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所以呢，他就说了这三世间。那么于是呢，在三世间的邪见当中呢，底下就会开62见，我们下文再看。这边就告诉我们，五众名为世间，所以我们讲啊，离世间就离什么？离五蕴。其实是离五蕴的自性见，你不在五蕴 上面生出我法的自性见，就叫做离世见。而五蕴当中我法的自性见，其实是一种虚妄分别。所以你说离，其实也终无所离，终无所离。所以我们所谓的离世间、出世间、出离的，就是这个五蕴的自性见。因为我们于五蕴当中生出我法的自性见，直为真实，于是我们被自己的自性见绑在这个世间相当中，执着造业、分别受益受，而众生生行色意知，啊，因为色受想行识，其中的色蕴是比较粗的相，它容易明白。那么其他的受想行识这四蕴呢，都是属于心心所法，所以他说于心术法无形故难知。是故呢，佛就在后文接着说，是故佛欲须菩提，无量阿僧祇众生心所行皆知，身般若中虽无众生及色等法乃至一切种智，以般若方便力而能知众生心所行。这段文在哪里呢？这段文就在628页。佛就告诉须菩提说啊，所以前面呢表示是破什么，所以我们翻回到627页，自己下个科判呢，在627页的1234行啊，须菩提，诸佛说五蕴是世间相。须菩提言：世尊，云何深般若波罗蜜中说五蕴相？云何深般若波罗蜜中是五蕴相？于是底下呢，佛就跟须菩提讲说：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中不是五蕴破，而这边讲的五蕴主要是指色蕴。所以，请在这个天的部位倒数第五行，天的部位是指破色蕴，告诉我们色蕴呢不破坏。于不破不坏相当中观察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入不出，非过去未来现在，这些东西都显示是我们的自心分别。于是用这样子来归到心法以后呢，色法是由心于无所有相当中起的分别见，于是接着要破坏众生的心情。所以翻过来，在628页的第一行，佛就告须菩提说，诸佛因般若波罗蜜悉知无量无边阿僧祇众生心所行。有没有心所行？这边就是要破什么？破众生于五蕴当中的受想行识这四蕴。好，他怎么来解析这一段文？所以我们回到这个自论，色蕴出，所以色蕴破坏的道理呢，因明是容易明白的，而心心说法是细的，所以大乘呢都多长多半呢从心念处下手啊，像声闻他就一定要从声念处、受念处的这对治道上去做前行。那么心念处其实当下本身也是一种前行，真正的重点是法念处。那这边就告诉我们呢，心念处因为维系故难知。那么佛就以下说明以下的道理，让我们在五蕴观修当中呢去了。如果你能够以般若方便力呢，你就可以了知众生所行呢无非也是虚妄。所以如果用唯识观的三次第来说的话呢，前面破色蕴用什么破？知道一切的色蕴都是我们意识所缘的名言相，这就是遍地所知，而遍地所知的性本空，对不对？本空。那么五蕴虽然是空，可是它的假名四色并不是无所依啊，无所依就是随便乱说了，龟毛兔脚。可是我们今天的名言四色并不然如龟毛兔脚，它实际上是有所依的。依什么？依我们心原相的分别。而它的所依是什么？所依就是八识五十一心所啊，八识五心所与缘境界所生的见相二分，缘见分为我，为缘相分为法跟境界，这样子的分别，这是唯识的观察。所以这段文破心术法，也就等于破什么？破依他起，告诉我们依他起是缘生法，而缘生法毕竟也是无生相。所以前面就等于破遍地执，遍地执是本空，遍地执是依他起而生，而他的所依这个依他起相是原生，而原生自性本来不生。所以如果你知道原生不生，那么所依呢也就同样的跟毗尼子一样是毕竟空的。 我只是对照一下这个唯识观来看，所以我一直主张唯识观就是般若观。啊，从道理面上来讲，文字的叙述不同，而这边就告诉你，以般若方便力，因为般若根本没有能观跟所观。如果你要了为见道为前，假立能所令众生入观，那么这个就叫做般若的方便力。所以你一定要反观我们现前这念心缘尽分别的虚妄分别事。所以我们今天入法去修行，一定是缘我们现前在境界当中的分别，而分别一定是生灭，而生灭就是虚妄。用这样子的众生心所行境界来观察它为事无尽，这一切都是事所缘事所现，对不对？所缘的毕竟空，所依的也是毕竟空，可是两个空不一样。所缘的是假名空，所依的是什么？无声空。两个空还不太一样啊，用不同的道理了达它的空性啊。所以呢，空性要有种种的方便施设，令我们在种种的依缘关系上呢，依着众生的现前这一念分别心，而不要在分别心当中之上立之啊，之上立之啊，去立一个说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于是有人就会一直在那边清净法性当中去找，啊，我的心的清净心在哪里？怎么找也找不到嘛，找不到就是事实。就是因为找不到，可是这一念在找的心不就是明明白白吗？就像妙老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有两个师兄弟在山上闭关，有个师兄有其中有个那个和尚法师呢，就说我要四处去参访，于是他就下山去了，然后就在那天晚上投宿在一个客栈，在客栈当中入于生定当中，入于生定当中呢，隔天也没有起来。那店小二就觉得，哎，他有问题，就去看，摸摸他的呼吸没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四禅以上就是没呼吸的，所以他也没有佛法的概念，就觉得这个老和尚怎么死在我客栈里面？他当然把这个房出清了，于是就把他拿去火化掉了。火化掉以后，他的四神回来就找不到他的身体，于是就在那个里面闹鬼了。经常客栈当中就有我的身体在哪里呀？我的身体在哪里？他的师兄在山上就知道有这件事，于是他下山来要为这个客栈解忧啊，所以他就叫店老板说，你准备一堆柴火啊，再准备一桶水。那晚上呢，他的师弟又来了，我的身体在哪里啊？他就说，哎，师弟啊，你的身体在水缸里。他就钻到水里面去找了半天找不到啊，他又跑到说在火堆里面，他就在火堆里面找了半天找不到啊。他就跟他的师弟讲了，你入水不能淹，入火不能烧，你还要你的身体臭皮囊干什么呢？哎呀，他当下就悟了。虽然他遍寻他今天的一元色身跟一切的境界受用都密心了不可得，不只是密心了不可得，心的相应境界也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可是这明了心不就是明明白白的吗？于是这样子他就了达了，于是空有不可得，中道第一谛，原来是这个道理，这就是般若方便力。所以今天你要让像我们这么笨的人了达般若的正见，空性的正见，那么我觉得次第摄观还是一种方便力。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了，般若观是什么？般若观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以无所得为大前提，你可以巧立明目一切的法相，以法相故知道一切法无生，这才是高明的地方，这才是佛的慈悲力啊。所以他说，以般若方便力，故而能知众生心所行，所行毕竟是虚妄分别，而虚妄分别就是无体，如空中花一样，定眼自喻后，空中花毕竟无声，哪来灭相可得？所以我们今天正道的涅槃是无灭相可得的涅槃境界，而不是入到灭相当中而不愿意出离。所以如果你住灭相而不得出离，那是一种修法，而大乘的修法就告诉你，毕竟正灭相也不可得，因为无声嘛，因为无声啊。所以从这里去了达啊这个中道的深意。是故般若波罗蜜中毕竟空，不是色等法乃至一切种子，就包括色受想行识乃至六度四念住到一切种子啊，所以广列一切法了。此中呢， 佛说因缘，般若波罗蜜中尚无般若相，空相，这般若相就是空相，空相尚无所有，对不对？那么你何来在空相之外，于空当中，于分别假立一切的色等法有自信相可得呢？般若波罗蜜中般若相都无所有不可得了，何况是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种子一切的法相？所以一切法相是你的般若，而般若是你的正智。般若是旁边就写正智，而色等法旁边就写显现真如。你今天用虚妄分别缘一切法，一切法宛然有生灭相可得。于是一切法我们有为，有为就分存世间跟出世间啊，有漏跟无漏。可是如果你用有为心去缘一切法，一切法就有相啊，虽然有相，可是它毕竟实相是如。所以如果你反观这一念能缘的心是如般若一样无所有不可得，那么能缘的相难道有自信相可得吗？所以般若观比唯识观高明的地方在哪里？般若观从所缘境下手，观所缘性空，能缘自然也是空，而般若就直接告诉你，能观的心性空，无所有不可得，那么所缘境界难道有自信相可得吗？啊，这是它的差别，这是它的差别。于是这边告诉我们，般若波罗蜜中尚无般若相，尚无般若相，何况色等一切法？色等一切法就包括一切的有为，有为的分别，善啊、不善啊、世间啊、出世间啊、有漏啦、无漏啦，所有这些法。这些法，因为这些法都是心所缘呐、啊，不管你的地位再高，乃至于等觉后心，都还有一念生相无明，都还要修假名所谓的金刚预定，对不对？而这些都是心所缘相，心所缘相。因为我们心中还有垢，于是需要观待施设一个对治清净法，令它离垢，离垢所显出来的那种绝代的清净，才是真正的无相之相，无相之相。复次。般若波罗蜜是世间者，一切众生若色若无色。色者是指欲界跟色界的众生，无色者呢是指无色界的众生。有想无想，有想是指除了色界顶跟无色界顶，色界顶的无想天是外道天，无色界顶的非有想非无想天也是外道天。所以色界定、无色界定，佛弟子也修。可是佛就告诉你，不要入无想天，也不要入无色界顶的非有想非无想天。那么除此之外，愚者是有想，所以就告诉你，佛法的正观是有想定，不是无想定。凡是无想定，都是非佛法。而无想者，无想众生，非有想非无想，就是前面讲的色界跟无色界。所以它这两种天呢，都叫做有顶处天，有顶处天。所以跟我们中国的易经很像哈，易经的乾卦是众卦之王哈，可是乾卦当中最优的是六爻当中的第五爻，对不对？还留什么？还留个天，你敬天为主，对不对？自居上爻之五，是在上三爻的中位，又敬天法主，留一个天在你的上面，对不对？不去僭越啊，不去僭越。所以九五是人中之尊呢、啊，人中之尊绝对不到顶，绝对不到顶。那不到顶是一种谦虚，是一种谦虚，告诉你我们对于法、对于自然，我们还存留一种敬畏之心。你永远保留这样的谦卑，是一种无我的修养。所以时间呢，世间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片十方者是指十方法界，其余无量无边的阿僧祇世界，是世界六道中三世众生，佛悉知其色心乱心。这段文在哪里呢？这段文就在我们628页倒数1、2、3、4、5行。何以故？须菩提，是生般若波罗蜜中尚无般若波罗蜜，加个相，何况色乃至一切种子。而般若是我们今天尽其一生学佛要成就的正智，就是观察的智慧，对不对？我们要让我们不要用虚妄分别事去观察世间，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要用不取相不分别的般若波罗蜜的正智去观察世间。
而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就可以观察一切世间像怎么样，无所有不可得，用无所得来调炼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初六根在六尘当中不染不杂，如实知是的分别相，只是你心原相的分别，你如实知它是分别，不会随相而转，对不对？于是你就会兼得有无，于中道第一当中不染不杂，而也不堕到虚无的一边，这个才能够安住其心，降服其心。复次，须菩提，所有众生名数，所有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若此间国土，若遍十方国土，是诸众生若色心若乱心，是色心是乱心，佛如实知，有没有？就是这个样子。那佛为什么如实知？因为佛住实相，实相不变异不动，所以他可以如实显现众生的色心乱心。色心就是定，乱心就是散，散定相佛就如实知，佛是如实知。好，因为他以一切的法的实相来观察众生，所以他可以如实显现众生的色心乱心。啊，这边就告诉我们了，所谓这些若有色若无色，有想无想等这一切，啊，三千大千世界乃至于十法界，是世间六道中三世的众生，佛都能够悉知悉见众生的色心乱心的分别相。而殊不知闻已，就会起了一个疑怪啊，就起了一个怀疑，说诸佛常乐行，我们已经回到自论二五七一页第二行下面哈，心生疑怪，说了诸佛常乐行，即灭诸法空，今云何骗之无始无边众生的色心软心。由此可以知道，须菩提所证的空啊，跟佛还是有差别的，不过他也是慈悲为我们显现声闻所讲的空，其实真实不空。为什么？他可以应因缘相而有众多差别显现。你的心越是不动不乱，他越可以显现众相分别啊，是这样子的观察。他就问这个问题了，那么佛心一，众生心无量种，那么为什么一可以显现无量，能够与一时中知一切众生的心的差别相呢？于是他就用这两个问题来问，以是故呢，问佛云何知，佛就为他自说因缘回答，诸法实相智慧故，知众生色心乱心。我们看看经中不是这样讲的，经中629页，629页呢，回到628页最后一行了，云何佛知众生色心跟乱心相，以法相故知，经上是这样讲的，以法相故知。而法相是什么？法相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方便力，指的是什么？色受想行识六度四念住乃至一切种智。所以请在法相旁边这边写，法相就是五蕴相、六度相、四念住、三七菩提分相乃至实力事无所谓到一切种智相，就是佛以方便力故施设一切的法相，令众生能够在修学一切的法相当中得如实智，用这样子，用这样子来显现众生的色心乱心。于是须菩提就问了，用何等法相故知？啊，用何等法相故知？须菩提，是法相中尚无法相相，何况有色心乱心？于是呢，佛就施设一种善巧，让众生的有为造作心意识的分别的有为心，去圆什么？圆他圣义地所施设的一切教法，就会要众生用有为心去学习一切的无为的教法。由这过程当中呢，他就有道次第的方便施设，于过程当中呢，众生就会自己分别到，啊，我今天是乱心，经过修奢摩他，就得到色心不乱的境界。对不对？于是呢，就可以了达心的实相是什么？无常嘛。而无常就显现什么？心是无自性的存在，对不对？所以佛不直接告诉你答案的，佛要你去体会，所以他要施设一个道实地，用无量相就你来讲，叫你原持法相当中次第观修，于修相当中反观这一念心，从乱心次第而降伏
五盖出现心净性的清安相，
让你能够在修道修法过程当中看你这一念心从乱而变成色入不乱，心一净清安喜乐，乃至到四禅的舍念清净。哎呀，原来缘不同的法相就生出不同的心相，而心就不如法相中显现吗？心相跟法相不就是一如的吗？是一相无二相啊，哪有能所的对立可得呢？于是你会在中自己得到这种体会，不是佛自己告诉你答案，佛不直接告诉你答案是什么，佛就以方便力告诉你，你要如法修行，法随法行，你就会自证缘起，以后呢你就会自证能所一如，你一切相而证实相，你自己可以知道答案是什么，不用我告诉你答案，因为这个答案本来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也是这样子如实观察而自证实相。所以佛呢就以一切法的方便力施设，所以在经上在论上是说什么呢？经上是说
诸法实相智慧故，知众生色心乱心，也就是叫众生去如实修什么？修一切的法相，得一切法相的真实智慧。
当你得到智慧以后呢，你就会自知你自己的色心乱心完全都是你的自心分别而已，从本以来发而自空，这样的分别完全都是一种虚妄，而虚妄无体，所以你根本无所离。当你自证无所离而不起金部位的时候呢，你就得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而于这个智慧当中住，你就会如实知一切，跟佛一样如实知一切的众生色心乱心。所以你自己要如实这样的修行，你就可以真正行菩萨道。如果你没有办法真实这样的修行，你就根本不晓得众生到底在什么地方发生问题。所以不是急着告诉别人答案，你要耐下性子，方便施设气理气机的各种法相，令众生入法的实相，得智慧，自证缘起而自证涅槃，自然而然就知道这一切的色心乱心完全都是自心的分别相，从始至终根本发而自空，毕竟无所有不可得。所以他就知道以无所有方便而能够施设一切法，这就是我们大乘的一时相的法印。一时相法印就是原来以无住本，你只要不执着，那你就可以受一切法。你有执着，你就会以少为主，住在个人的成见当中，取向分别，就这么一念心的分别而已。于是须菩提就问了，那么何等是诸法的实相？那么佛就为须菩提答说呢，所谓毕竟空是毕竟空，毕竟空性亦不可得，何况色心乱心，何况是色心乱心。前面就讲了般若波罗相不可得，何况一切法相，这边就告诉你诸法实相毕竟空，而毕竟空中无分别心，既然无分别心啊，既然无分别心，那么这些心心术法佛云何知其心？接着就这样的问说，毕竟空是无分别心，那么就没有心心术法，那么佛又何以前面说于十法界当中一切的心术法，众生的心术法当中能够悉知悉见？那你要见什么？如果心心术法都是无所有相，那么佛又说他能够悉知十法界无量众生的心相，那么他到底知道什么相？那佛就接着答说了，此中佛智说诸法实相性亦不可得，以是智慧知众生色心乱心。所以请问佛有没有知？佛只是如实知，众生说他的心是什么，佛就为他印可说，如其名言说是，对不对？所以他永远是随顺观察众生的因缘生灭相，所以不是他真的有知有见，他是应众生心随所之量，随顺名言施设。尤其这样的施设次第呢，由次第的三四相显现无所有不可得。昨天下午啊，我们在读华严经呢，华严经当中用到成为受论第二卷讲到生住意灭四相，里面他一样讲到灯焰的比喻，说灯焰有初中后相， 他说呢，你把一个蜡烛吹灭了，蜡烛是在初时灭，还在中时灭，还在后时灭。如果在初时灭，那么本来没有焰，那么中后时毕竟没有灭，对不对？因为它根本无所有啊，初时已经无所有了，所以中后时都无灭相可得。那么中时有没有灭相可得？那我就问了，中时有焰无焰？中时如果已经无焰，那表示初时已灭，中时就没有另外灭。各位已经忙起来哈，可是我还是要把它说完。如果中时无焰相可得，那显然一定是初时已灭，中时不需另灭。如果中时有焰相，那还没有灭，他要等待后时才会灭。他就接着说，那难道这个焰是在后时灭的吗？后时有没有焰相？后时已经没有焰相，后时没有焰相，他应该在中时灭。你刚才又说中时没有灭，到后时才灭，到底什么时灭？所以怎么找？初时无灭，中时无灭，后时已经不可得，灭相在什么时候灭？在心这一头灭。心如果止息，毕竟无灭相可得。所以我们假说三十，是要告诉你，我们这一念心其实是在三四相当中做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就是三四，三四就是虚妄分别，不是三四有真实自性，有刹那可得自性。你看哦，在成为说论第二卷就讲这件事儿，你要先肯定这个东西，才能够往下去学习八四五七心所。这个东西如果有为无为无二这件事情的圣意地相，你不明白，你如果不证这个圆成实相，你底下怎么去破遍地执跟一他起？遍地执本空，一他起无生，你毕竟是不可得了之的啊！所以你们慢慢去体会这件事儿了哈。这边就告诉你，毕竟功就告诉你，一切连我今天能关心，我根本不需要在知上去立志，这一切因缘更本来就是显现生灭，生灭只是缘性的聚散。你们说的那个假名失色的自心相，毕竟无生亦无灭，于是我毕竟无生相可得，哪来灭相可灭呢？所以他是用这样子知道，色乱色心乱心，毕竟无起无生，无所有法性可得。对不对？我们前面谈到的那是关键，空无相无作，不破不坏，不起法不生法，无所有法性，这就是一时相应。所以能观的智慧，我今天懂的道理是这样子，所以我不会先观一个法是怎么生，然后再令它怎么灭，没有这样子的次第可得。他从一开始这个道理的实证相当中就知道无生无灭，不是用不生不灭的智慧去灭生灭，不是，他不需要用不生不灭的无为法去灭生灭的有为法。有为法跟无为法本来就是观待，你知道一切法观待而有生，而毕竟无生相可得，所以毕竟无灭。他一开始的毕竟空的智慧就是这样子通达的，所以他不是有一个智慧去观察，他没有代理去观察一切事项，没有，他没有代理一个道理去观察一切事项，完全没有。既然没有，他就不需要这个道理当作一个大的斧头、大的榔头去锤破一切的法，他不需要。他用这样子毕竟空的智慧，因为知道你的智慧也是无所有不可得，不去高举自己的智慧，